美国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室创立近70年来，在美国文学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成员包括弗兰纳里、欧康纳、约翰·欧文等著名作家，并包括多位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以及其他一些文学界至高荣誉的获奖者。领导这样一个素有盛名的作家工作室，张澜上任后有哪些新的打算呢？对此，他这样回答说
：“I'm a big fan of the former director Frank Conroy。
我是这个工作室前主任弗兰克·康罗伊的崇拜者，他也是我的老师，我非常尊敬他。弗兰克不久前才过世，在许多方面，我目前不打算改变弗兰克以往的计划。弗兰克在选择学生方面非常有才华，正是工作室的学生使这个工作室出名。作为他的继承人，我愿意继续这样做。”
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室分为诗歌部和小说部，每年要从全美申请人中筛选出1200名候选人，然后再从中最后选出各25名学生，分到诗歌部和小说部，学期为两年。张澜说，作为工作室主任，选择新生是很大的一部分工作量。张澜说，他上任后在看学生申请信时，会尽量做到公正和没有偏见，不以自己的创作喜好来判断他人的创作素材或风格。张澜说，他上任后的第二个打算是扩大捐款来源。他说，
这样可以使更多的学生拿到奖学金来这里学习。我想试图找一些愿意慷慨解囊的机构或个人，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经济上、财力上保证所有最好的学生可以负担得起来这里学习。
张澜笑着说，他曾在哈佛大学学习公共管理，这一经历也许会对实现他争取为所有作家工作室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的筹款目标有所帮助。谈到他上任后的第三个打算，张澜说，许多年来工作室的图书馆积累了不少非常好的资料，许多著名作家来工作室讲学时都有录音留下，他计划把这些资料很好地保存下来，让有兴趣的学生有机会进行学习和研究。对工作室未来的发展，张澜有不少设想。他特别谈到作家工作室不应当成为一个所谓的理疗过程，他这样解释说，
因为我相信，为了让一个作者有所长进，他们必须把他们个人和其作品分开来看。所以我们在进行课堂讨论时，我们不谈作者，只谈作品。一个作者需要理解，我们讨论的目的不是让他或他个人感觉良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说工作室不是一个理疗过程。
张澜认为，美国文坛目前急需优秀的文学作品。他说，现在不少出版商日益专注于作家的娱乐性质。当然，出版商这样做有自己的考虑。张澜接着说，
我也意识到现在卖书很难，但我认为这也给作家带来压力。我认为最好的文学作品来自于作家能够集中精力独立创作，而不是经常在担心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足够棒或令人感兴趣，是不是符合所谓的娱乐性质。
正因为如此，张澜说，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室就成了可以让年轻作家专注于写作本身的少有的避风港。张澜说，他上任后将亲自教授小说部的毕业班，除此之外，他还将担任艾奥瓦大学的教授职务，讲授英文和创造性写作课程。张澜将于明年1月份上任，年薪为$115,500。当记者笑着问他想在这个职位上干多久时，他幽默地说，他这份工作不是合同工。他接着说，张澜说，他目前没有任何离开的打算。他说，他的前任弗兰克·康罗伊任职18年，他本人今年40岁，如果65岁退休的话，他会在这个岗位上干上25年。作为工作室第一位华裔女性主任，张澜特别提到工作室的国际写作计划项目。这个项目1967年由美籍著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和其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共同建立，每年都要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到艾奥瓦大学进行4个月的写作。在20多年的时间里，已有80多位来自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作家来此写作。在结束采访前，记者请张澜对中国听众讲几句话。他是这样说的：
我很兴奋，你们听说过爱奥瓦大学有这样一个作家工作室，特别是这个工作室的国际写作计划项目，将爱奥瓦和中国作家联系起来。现在，作为即将领导这个作家工作室的美籍华裔，我希望工作室有机会与广大的世界建立联系。
最后，张兰衷心希望人们能有机会读书写作，因为她说，读书和写作能使人的心灵永远年轻、鲜活和健康。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韩青的报道。